请接着看苦灭圣地第九句啊，或名利染。这个名字在灭地里面，那么利染这是究竟圆满的利染啊，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染污通通断干净了啊，没有丝毫夹杂，这才是果地上的半涅槃啊。通常我们看到经文对半涅槃的解释了，成为清净寂灭啊，到纯净纯善啊，是此地历然的意义。那么我们在因地修学，我们常常讲啊，修学的方向目标要正确啊，那这个名号给我们很好的提示，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历然呐啊，然是什么呢？实在上讲，身体的染污啊，没有障碍。为什么呢？身是幻象啊，是俗身啊，最重要的是能生、能现、能变的真心本性，这个可不能染啊。那么说实实在在的话，真心本性什么时候染污过呢？即使堕在阿鼻地狱，他也不染。那么到底呀，是什么染污了呢？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呢？相宗经论里面告诉我们，染污意啊，这个是很明确的把这个染污给我们指示出来了啊，时时染污啊，八十五十一心所二十四个不相应，这就是平常讲的有违法了 啊，一切有为法了，有为法通通是然啊，这样我们才有那么一个概念，立然呢，要立一切有为法啊，立一切有为法，岂不就是相宗所说的转识成智呢？啊，也就是说把有为转变成无为，无为才是究竟力然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道理这桩事有了少许的概念啊，知道菩萨是怎么成佛的，凡夫是怎样修成菩萨的，没有别的，立然而已啊。啊，究竟立然的这个人，我们就称他做佛陀。虽立然呢，还没有究竟断的，啊，没有达到究竟圆满的这样的人，我们称他做菩萨。天天在染缸里头，啊，什么是染缸？六道是染缸啊。严重的染污啊，四圣法界还是染缸啊，染污的轻啊，像一个大染缸，六道是这个染缸的下半部底部，四圣是前面这个染缸的靠缸口的这一点，这一个层面，轻，往下面去严重。啊，我们今天是严重的人物，自己要知道。啊，首先就是要觉察。初步功夫 啊，这个东西断不了 啊，就是已经觉察到了，哎呀，我天天都在染，这个好啊，觉察到呢，我念念都在染，这个好啊，就像我前面所讲的，你知道自己有病啊，知道自己有病啊，一定你就有求医的这个意念啊，求医是依教修行啊，如果不依教修行啊，这个严重的染污啊，没有办法化解啊，无法减轻啊！那么说到修行，我们在讲习里头常说，要懂得修行的原理原则，要懂得修行的方法。这个就是佛门讲的持戒啊，戒是什么？戒是规矩啊，方法，你不能不遵守，你要不遵守，你决定不能成就 那佛是怎样教导我们的？你要晓得，经中学会成理，早年在美国，最早我们在国外提出净宗学会，是在温哥华第一个成立的。但是由于地方太远，我们也照顾不到，所以他们的成效不彰啊，不如第二个会啊。第二个会在旧金山，美国净宗学会，杨义华居士主持的，有相当的成就。这个会成立的时候，韩关章当年在世，全心全力协助他们。我们写了个缘起，缘起里面提出净宗修学的纲领、行门，我们怎样落实啊？纲领我们就选了5个科目，必修的过程。第一个科目就是《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所说的净业三福。我们要落实啊，要做到啊。净业三福第一句话讲的是孝养父母，我们有没有做到？什么叫孝？什么叫养？你不能不懂啊。这是你入佛门第一堂课啊。真正是教导你，要求你要做到的。父母生育你，教养你，你用什么报答？孝，中国文字是个智慧的符号，你能体会得到吗？这个字在中国制作文字原则里面，它是属于会意，会意你看到这个符号，你体会这个里头的意思。这个字上半部是老，下半部是子，你体会这个意思。老是上一辈，子是下一辈，合起来这个叫孝啊。那么这个意思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了， 上一辈跟下一辈是一体啊，啊，这个是孝的真正的意思在里头啊。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上常常流行讲啊，上一辈跟下一辈有代沟啊，啊，这个两代的时候有代沟啊，有代沟就不孝了，孝就没有了，孝没有代沟，就是孝，啊，它集合成一体，啊，你看老跟子合起来是一个字，它不是两个字，两个字就代沟了，它是一个字。那用现在的话来说的时候，这个父子有代沟啊，那是大不孝啊。啊，这个字意思还很深，把这个意思引申，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啊，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踪啊，无始无踪啊，是一体，这个意思深了。所以中国人要记祖先，记远祖，我们的祖宗纪念堂，注意进去你有什么体会啊？祖宗纪念堂当中供的是三皇五帝，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早的祖先呢。追溯到5000年了啊，为什么我们要祭他呢？一体啊，三皇五帝还有一定还有他，还有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啊，我们不知道了，我们就从他算起吧，就用他的代表吧。啊，后世还有代代的子孙，你要明白这个意思，明白是一体，明白是一家，慈悲仁爱自自然然就生起来啊。啊，这个是什么？你懂得孝这个字的意思，啊，孝要顺，顺什么呢？顺上一辈人的教诲，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没好好的教我，祖父母还有他的父母呢，追溯到三皇五帝，历代的祖先怎样教导后人的，我们能随顺他的教诲呀，这是顺的。祖宗啊，最早的祖宗，教导后人，典籍里头有记载啊，他教我们什么？伦理道德。啊，我们依照这个修学， 这才叫顺。啊，祖宗所讲的五伦、五常八德，给诸位说，那不是发明，不是创造，啊，从哪里来的呢？那是自性本来具足的。佛门里面讲，那是性德了。啊，现在人说呢，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大自然的规律。是古圣先贤他们体会到了，他们发现了啊，他们随顺自然的法则啊，所以一家人相亲相爱啊，和睦相处啊，互助合作，共存共荣啊，是随顺性德啊！你要不随顺呢？不随顺，社会秩序乱了，没有规矩了，这一乱的时候，每个人生活都辛苦了，无所适从啊！处事待人接物，不知道怎样做才好你看看那个顺字多么重要，可是这个顺不简单，随顺性德要有人来教你啊！啊，教你的人是老师，所以第二句话讲的时候，奉师师长啊，啊，奉臣奉。啊，臣是接受，奉是依教奉行，接受老师的教诲，依教奉行，这叫奉师啊！啊，奉是师长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这个立国的精神，民族的道统，就是个孝道师道，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也是以这个为基础啊！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你懂不懂啊？啊，没有老师教你，你不懂得什么叫孝顺啊！父母要不教导你，你不知道尊师重道啊！尊师重道是父母教你的啊！现在这一个世纪，真正是古人所讲的天下大乱啊，为什么会乱到这种程度呢？孝道跟师道没有了，这才是动乱的真正的根源呢。啊，父母没有教导我们尊师重道， 老师没有教导我们孝养父母，啊，这个文化断层了，啊，虽然中断，时间还不算太长，几十年而已，啊，半个世纪，一个世纪。那么今天社会病态丛生，我们要觉悟啊！觉悟了怎么办呢？回头啊，回头是岸呐！脱离了这个断层，立刻。你所遇到的是严重的人物，有史以来所没有的啊！这个人物啊，你遇到了，你掉在染缸里头了，你出不来了，你不知道回头啊！那么这样越陷越深。越堕越苦啊，你的前途是什么？你的前途是往下坠落，不是向上提升啊，清净往上升，染污往下坠这是自然法则啊，这绝对不是哪一个人设定的。啊，所以在这个世间，你看看世界上这么多人，修道的人，修清净心的人有几个？这是往上升的。啊，修明文利养的，也是修行，修明文利养。修贪嗔痴慢，修损人利己的人有多少？啊，这些违背道德，违背自然法则，这是往下堕落的。有几个人能懂呢？这两个字，学佛的人常常在经典上读到啊，经经你也常常听到啊，听到怎样？耳边风啊，听过而已。没有记在心上，跟你日常生活，跟你工作待人接物，一点影响都没有，你还是在染污，你不知道离。尤其是经上所讲我们现前这个事情，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你有没有能力辨别邪正啊？邪正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经典啊，那我们从经典上提的纲领，这是最容易记的标准。经一三福是标准的， 六合敬是标准的，戒定慧三学是标准的，六波罗蜜是标准，普贤十愿是标准。啊，净宗学会成立，我们只设定五个科目，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你很容易记。啊，意思都很清楚啊。这个东西不是念的，不是背诵的，是要时时刻刻检点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这个相应不相应？啊，相应，我们是在修行；不相应，我们就被染污了。啊，这五个科目。就是道路，相应呢，你在正道上行，菩提道啊，这是西方路啊。你违背了啊，你走到歧途了，你走到岔路了，哪有不堕落的道理？你不能不懂。啊，更简单的标准，实在讲都是最重要的。啊，这么多年来，我们提倡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起心动念与这个相应不相应？如果是相应，正确。为什么呢？这是菩提心呐。大乘教里面，佛菩萨常常劝你发菩提心呐。什么叫菩提心？这十个字就是菩提心。啊，起心动念与这个相应呢，我是菩提心。那与这个不相应呢？不相应是轮回心。真诚的反面，是虚假；清净的反面是染污；平等的反面是功高我慢，正觉的反面是愚痴，慈悲的反面是自私自利。所以天天要反省，时时刻刻要反省，我起心动念是落在正面还是落在反面？啊，落在正面是菩提心，你走的是佛道；落在反面是轮回心，你走的是卧道。这个东西是提醒自己的。不能不知道啊，真的帮助你修行的，帮助你破迷开悟，帮助你离苦得乐。啊，那印光大师十六个字的心传，简单扼要，啊，顿论尽分，贤学存诚，信愿 持名求生净土。这他老人家一生不知道讲多少次啊，文钞里头常常看到啊，我们把它刻在一个石头，刻在一个印章啊，印光祖师传心法要啊，十六个字都是最好的指导原则。所以你要讲，想讲到修行，你不能不离染，染污严重，麻烦大了，不但将来的时候坠落恶道啊，现前的时候也是苦不堪言啊，严重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佛门里面常常看到的照魔啊，照魔是严重的染污。他染污不严重的时候他不会着魔。那么一般社会呢叫神经分裂。这种人。社会上虽然也很关怀，没有办法了，设立神经病院。住在这个里面，这个里面确实叫人间地狱啊。虽然有爱心人士来照顾，可是得这个病的人确确实实他过的生活是地狱生活，苦不堪言，没有人能够代替。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再看幕后这一句第十句，或名无障碍，这也是灭谛的名称在苦灭圣地无障碍，这是究竟的无障碍，都是讲如来果地化身菩萨，等觉菩萨虽然也是无障碍，但是跟佛比呢，还差一层呢。还是比不上啊。为什么？他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断。换一句话说，还有非常微薄的障碍。我们凡夫是决定看不到。什么是障碍？世尊在一般经论里面把障碍区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呢叫烦恼障，烦恼就是障碍，什么是烦恼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就是烦恼。分别是烦恼，执着是烦恼，一个比一个严重。 起心动念是很轻微，佛法里设置为无明烦恼。啊，你为什么会起心动念？你对事实真相不了解。事实真相要真正了解，你不会起心动念。所以啊，把这个烦恼称作为无明。啊，明是明白，无就是你不明白。啊，不明白事实真相呢，称为无明。这是烦恼的根呐、啊。啊，虽然很细呀、啊，它是根。啊，那么它发展就变成分别。啊，分别已经是造业了，但是这个业还不重。执着那是造严重的业了。大乘教里头又把这个称之为三大类烦恼，啊，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分别叫做尘沙烦恼，执着叫做见思烦恼，每一类里头都无量无边的。这四弘誓愿里面讲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啊，啊，怎么断法呢？佛教给我们戒定慧三学断烦恼，啊，烦恼起是从最微细的无明开始，演变到见思，但是断烦恼呢，要翻过来，先从见思断起，最后再破无明。古人有个比喻说，就好比穿衣服，穿衣服啊，你先穿里面的一件呢，然后慢慢再穿外面的，啊，好像烦恼是这么升起的。你要断烦恼呢，就好比脱衣服，你一定先脱外面这一件，啊，再脱里面的，最后再脱到里头。这个程序不能颠倒啊！穿衣服决定不能说先穿外头这一件，然后再穿里面的，这是你办不到的。脱衣服也亦复如是啊，这是叫自然的法则，自然的程序，你不能违背啊！这个不是哪个人定的规矩。你不能不随顺，你随顺就没有障碍，你不随顺它就起障碍。啊，第二类的烦恼叫所知障，啊，所知本来不是障，障碍你所知的这种障碍呢，就称之为所知障。两大类呀，严重烦恼啊！这两大类的烦恼，让你堕落在六道，无量劫来你都没有办法超越啊。那么在六道里面的人 受这两大类障碍之害，有几个人觉悟？古今中外不是没有觉悟的啊，我们在书籍里面看到确实有觉悟的，有觉悟怎么样呢？他不懂得方法啊，只有一个说法了，是逆来顺受吧，那有什么办法呢？真的遇到佛才有办法，遇不到佛没有法子啊，顶多只能把你的这个业障啊稍微减轻一点，断不了。佛真的是个大医王，能把你这个病患彻底化解掉啊！啊，这个才叫做究竟圆满的教学啊，究竟圆满的治疗。佛的这个法就是现在遗留下来的经论的啊。那么我们把它归纳到纲领，简单的几句话话，虽然很简单，道理很深啊，道理很深，不要去理会它，能懂当然更好，能懂就能破无明，不能懂呢，无明还远吗？最后的一件衣服嘛，那先脱外面的吧啊，外面就要懂方法啊。我们讲习当中常常说啊，放下，对一切人事无控制的念头，你就不迷惑了；放下对一切人事无占有的念头，你就不造业了。所以讲到修行最高的原理原则就是放啊，佛这样教导我们呢。孟子也讲啊，诸位要晓得孟夫子那个时代佛法肯定没传到中国来啊，孟夫子生在战国的时代呀，啊，佛法传到中国最早也是在战国的末年晚年啊，他在这个汉朝时候才传到中国来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啊，这是正式传到中国来的，非正式应当比这个早，我们可以相信啊。所以孟夫子肯定没有遇到过 但是孟子所讲的这个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跟佛讲的完全相同，放下而已。孟夫子说：“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这是东西方的圣人，真正是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叫我们放下，再放下，永远就是跟你说放下。我们的烦恼习气重，原因上不肯放下。啊，所以放下要从哪里做起来？要从坚固执着上下手。这个事情你自己真干呢，什么人都帮不上忙。啊，诸佛如来大慈大悲，这个忙帮不上。佛菩萨对众生的恩惠，只有开示。啊，悟入一定是自己的事情，他不能帮助我们悟入。所以你自己要求悟啊。啊，怎么样入呢？放下就入了。你不肯放下，你就没有办法入佛菩萨的境界。啊，就不能够入随顺性德的境界。啊，诸佛菩萨随顺性德。我们的自己毛病太深、太重、太多。啊，真正修行人天天反省，天天发现自己的过失，天天改正自己的过失，这个人叫真修行啊。真修行的人在中国历史所记载的啊，佛门里面，你们看看高僧传，看看居士传，看看善女人传，啊，这在家居士，你就明了了。那些人真干呐，啊，大概多久能成就呢？快的两三年，慢的二三十年，通通有成就。他天天天天发现过失，天天改过啊，改个二三十年，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啊，凡是不能成功的，不知道自己过失，别人要告诉他，他还死不承认，还用种种言语来掩饰，这就没法子了，没救了。啊，你看看古时候读书人，真正有成就的，闻过则喜呀，闻过则下拜呀，感恩呐。啊，你能教我？啊，跟现在人不一样，现在人不能接受，永远错到底。啊，来生他的去处是三恶道。啊，这个是佛经上常常讲的，可怜明者，真可怜呐。啊，所以诸佛如来果地无障碍啊， 我们今天障碍这么多，处处成障。最严重的头一个障碍，最明显的，不能容忍。我看这个人不顺眼，障碍啊。所以什么时候你能够学到跟菩萨一样，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事，哎，都看得顺眼啊，都很欢喜。那什么原因呢？没有成见，就没有障碍了。我们有成见，障碍永远不能够拔除啊。看到别人的过啊，祖师大德常说，那是你自己的过，我们不肯承认的。他有过失，我有什么过失？我看别人的过就是自己的过。为什么佛菩萨看不出来？我看出来了。佛菩萨心清净，看到一切众生都是清净的啊。我心不清净，看到一切众生都不清净，这个道理谁懂啊？现在时间到了。